比方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圣经常常是神所漠视的。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另外一个三章十六节哈，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先来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好，我们一起大一点声哈，来补足我们人数的不足。啊，大一点声哈。要是声音不够大，我就叫大家一直念。一直念到声音够大为止，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谢谢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恩典，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我们可以得到光，我们也可以得到能力。愿你自己今天借着圣灵，借着这软弱的不配的器皿，向你自己的教会，向你的儿女说话，让凡有耳的都可以听见。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两节经文啊，其实结构上是很奇妙的，它是对称的，可以分为呢对称的三组，每一组是两段，第一和最后一段，你们大家看是对称的，是说你们是神的殿，这殿就是你们。第二组呢是第二段和第五段相对称，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神的灵是圣，就讲到神的灵啊，神的殿。中间这两段也是对称的，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这样分成三段之后，我们会看到每一段里面都有神的殿，所以神的殿呢，一共出现了三次。而这个殿不是普通的殿。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马上会想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个殿，圣殿。因为那个时候大希律在原有的第二圣殿基础上扩建的圣殿还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上。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建造的第一个圣殿是非常宏伟壮观，那建造的材料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用了许多的黄金，使整个圣殿金碧辉煌。而这个第二个圣殿，希律重建的这个圣殿呢，把所罗门圣殿又甩出了一条街。它面积有多大？一共有36 acres， 36 acres 是什么概念？就是27个橄榄球场那么大。我忘了查哈，一个人如果从一个橄榄球场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要多少时间？我没查，也许小薇可以帮我查一下。那么36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圣殿，不是整个圣殿哈，那个广场，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就是你要穿越36个。橄榄球场这么大，在当时哈是世界的奇观之一。耶稣出生的第八天，约瑟和玛利亚带着他行割礼的时候去的呢，就是这个圣殿。那这样的圣殿，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生活当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无论是圣 殿还是圣殿所在的圣所，对于他们来讲都是神圣不可冒犯的。而糟蹋圣殿和圣所呢，就是死罪。历史上第一个为主耶稣殉道的门徒斯提凡的死，就和这个殿直接有关。查出来了，多少？两分钟就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所以36个两分钟，很大，72分钟，要走一个多小时，非常非常的大。以色列人的领袖控告斯提凡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然后呢，《使徒行传》第七章就记载了斯提凡他怎样反驳对他的指控。读这一章的时候，好长时间我都搞不懂斯提凡为什么这么绕，花了好长的篇幅讲什么呢？讲以色列人的历史。那这大段的历史跟他所受的控告，就是亵渎律法、亵渎圣所，有什么关系呢？到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斯提凡所讲的这一大段的历史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48和49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是斯提凡最终要得的结论，这是他对自己的辩护的最终的落脚点。他告诉我们说，神安息的地方不是一个帐篷，不是摩西的帐幕，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建筑物，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的百姓。当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神的百姓就是神的殿。所以神的殿是一群人，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20年之后，斯提凡殉道20年之后，当时举双手赞成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那个保罗，受到了神的启示，他可以说他是发挥了斯提凡的论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保罗宣告说，我们看保罗说，我没打上去啊。保罗在，对，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16章，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就是这一节，这比斯提凡讲的就更加清楚了。同样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主耶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就是神的殿，就是圣殿，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观念彻底颠覆了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圣殿的观念。其实呢，主耶稣自己也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告诉我们说，只要奉着主的名聚在一起，即使是2、3个人，不要说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即使是2、3个人，就是神的殿。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关键是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有了神的同在，这一群人就是神的殿。没有神的人同在，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10万个人，也不会成为神的殿。今天 到欧洲去旅游的话，旅游公司一定会帮你安排一个必备的项目，就是去各处都去参观大教堂。这些教堂非常的宏伟，各式各样的，有罗马式的、哥德式的、文艺复兴式的、巴洛克式的，还有其他风格的，让人目不暇接。那教堂里你进去的之后，你会看到常常里面都有啊，或者是矗立着，或者是摆设啊，挂着呢有宗教背景的艺术作品。有的时候呢，你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够听到管弦乐奏出的音乐，我们叫做圣诗啊。但是如果在大教堂里面只有参观的游客，没有神的同在的话，这些大教堂他们也不是神的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其实也是一样，当所罗门的圣殿后来成为拜偶像之处时，神就离开那里，那里就不再是圣殿。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在圣殿里面做生意，想想看，特别是碰到三大节日，几十万犹太人涌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那时候就要有多少人到殿里面去献祭。那时候如果你在殿里面你能够拿到一个摊位，在那里面买卖祭物的话，那个生意那得多火，不得了，相当相当的赚钱。结果主说呢，圣殿变成了贼窝。神曾经差遣许多先知到以色列人当中呼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应着景象不肯悔改，他们杀害先知，甚至呢把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都钉了十字架。因此他们遭到神严厉的审判，圣殿两次被摧毁，而且是彻底的摧毁。现在呢只剩下一段哭墙，作为以色列民族纪念他们苦难的纪念。而新约的使徒和旧约的先知，他们都看到同样的意象，关于圣殿的意象，就是呢，神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殿，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神能够住在其中的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第25年，先知以西结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就看到了这个异象。神，他看到神的荣耀回来了，献祭也恢复了，土地呢也归还给以色列人了，更重要的是人心转向神了。他看到了一座圣殿。他如何描写这座圣殿呢？在以西结书43章第5到第7节那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就是圣殿的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体。第7节，我要在这里住，神要在以色列人中住到永远。所以什么样的殿能够让神永远住在其中呢？一定不是一个实体的殿，一定是属灵的。而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也不是一个地上的族裔，而是真以色列人，是那些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是他属灵的后裔，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人。神岂不是要永远 住在我们中间吗？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殿当成是一个物质的殿，神不可能在一个物质的殿中住到永远，一定是那个属天的属灵的殿。不单单是以西结，先知哈该也是一样。当我们读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的时候，我们读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之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么大的荣耀，它要超过先前的荣耀。这个殿要有主所赐的平安，同样这不是人能够建造的一个物质的建筑所能够承受的，是属灵的圣殿，是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才能够建造这么荣耀的殿。先知撒迦利亚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讲到大卫的苗裔，他要亲手建造耶和华的殿，不是人手所造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平和。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殿是属灵的殿。谁是大卫的苗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建造的耶和华的殿，不是那个物质的殿，而是那个属灵的殿、属天的殿，就是我们，就是他的教会。有一首短诗歌，非常非常短，歌词呢大概就是一句话一两句吧，但是有一句一节这个歌词是反复重复的，是说我们奉主的名来聚集敬拜，我们进入神的殿，奉主的名聚集来敬拜，我们进入神的殿，奉主的名聚集来敬拜他。就这样一首诗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词很好，但是你如果一定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还是能够挑出来一点东西。我再念一遍这个歌词，奉主的名聚集来敬拜他，我们进入神的殿，奉主的名聚集来敬拜他，我们进入神的殿。从鸡蛋里挑出的骨头呢，就是当我们奉主名聚集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进入神的殿，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神的殿。进入神的殿让我们感觉是来到一个地方，我们进入神的殿。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就是神的殿吗？教会就是神的殿。大家一会儿出去的话，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那儿有一个配电盘，你把那个打开之后，里面大家看到那个有很多的开关，控制教会各处这个灯光的都标好了，对不对？那这个配电，这个大堂那个配电盘标的是什么？用什么字？叫 sanctuary， 对不对？ sanctuary 就是圣所的意思。那其实呢，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不是进到这个 sanctuary， 我们就是这个圣所。好，再考考大家，怕大家睡觉，再考一考大家啊，一个基本常识问题。圣经当中，新约里面，教会这个词是在哪里第一次出现的？ 是在福音书还是在书信里面？是在福音书。哪一卷福音书？第一卷福音书，马可福音，哪一章哪一节？这个有难度了，不许查手机啊！哪里？谢谢，在这里。马太福音六章十八节，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教会这个词在新约当中第一次出现。大家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没有跟门徒讲什么是教会，讲的是什么呢？教会的根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讲到是那一块，第一次出现教会的时候，主讲到的是那一块磐石。这个很有意思，这块磐石是不是彼得？千万不要点头啊！不是彼得。彼得是不是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而且是一块大石头，是神可以用来建造教会。圣经说什么？说它是教会的柱石，是一块很大的石头。但是这块石头再大，它也不是那一块磐石，也不能够成为教会的根基。我没有去过旧金山，但是我们当中一定有弟兄姐妹去过旧金山，对不对？认不认识这个塔？这是在旧金山的，这个叫做千禧塔，这个楼呢叫做千禧塔大楼。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楼，这个塔建成之后，短短几年之内就下沉了40厘米。为什么？因为那个根基不够深，没有打到岩石层上面，往下打打打，对不对？没有到岩石层，它就停了，所以那个根基不够稳固，以至于呢开始下沉。其实纽约也有很多楼在下沉，都是因为根基不稳固。所以如果教会哈是建立在彼得这个根基上的话，或者在其他的人的根基上，在保罗、在约翰的话，就是这个结果，就会像这个千层塔大楼一样，千禧塔大楼一样，必定会下沉，会像比萨塔斜塔一样会倾斜，最后就是轰然的倾倒。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这个教会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教会的根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前面一点所说的那样，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论到这个根基，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都引用了，不约而同的引用了旧约当中一段预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都引用了这一段，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要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什么是防脚石？今天去造房子可能看不到防脚石，那是在古时候造房子的时候安放的第一块石头。是什么作用呢？是为整个这个建筑定位。以赛亚预言耶稣是房角石，但是呢，耶稣这块房角石 和其他的房角石不完全一样。其他的房角石只有一个作用，只有定位这一个作用，而耶稣这块房角石，它除了定位之外，它还是整个房子唯一的根基和支撑点。也就是说呢，教会或者神要建造的灵宫只有一块房角石，是建立在一块房角之上，一块房角石之上的，就是那一块磐石，只有这一块石头，它既是房角石，也是整个根基。这意味着说，教会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他的生命之上。教会的身份、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权柄都是来自耶稣基督，教会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违背他的话。无论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世俗的潮流如何，教会都要持守神的话，不能妥协，不能掺杂，不能用人的智慧、幽默、观点来或能力来代替主的话，更不能呢为了个人的目的而曲解神的话。有一家研究机构，20年以前，2005年，在美国福音派青少年当中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他们的对象，他们这个调研的对象是受过洗、定期参加聚会的青少年，福音派教会里的青少年。问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你信什么？你信仰的内容，你能不能够阐述出来？你所信仰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些孩子呢？65%，大多数人，他们只能说，问他们信仰内容的时候，他们只能说，因为神希望我快乐，或者说呢，因为做好人能够上天堂。这种模糊不清的似是而非的概念。然后研究人员呢，对这些5年之后对这些孩子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当初那些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信仰的这些人、这些孩子，或者说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的这些青少年，到20岁之后，他们仍然保持信仰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的人。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教导神的话有多么的重要，能够把神的话向这些年轻人解开，让他们在信仰上有扎扎实实的根基，非常非常的重要。前不久去世的 John MacArthur， 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们事工理念的核心必须是忠心的宣讲和教导神的话。他也自己以身作则，50年如一日，在主日讲台一卷一卷的逐字逐句的讲解圣经。我想啊，假如他在世的时候，白宫请他做总统的私人牧师，你觉得他会不会答应？我觉得不会，因为那个不是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要以神的话为核心，帮助他所牧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脱离属灵婴孩的生命，从只能够吃奶成长到能够吃干粮，能够吃面包、馒头、葱油饼这些干货。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日会有许多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起来，迷惑神的百姓， 很多人要受他们的欺骗，因为呢，这些假的，他们很会用神的话来包装他们的谎言，所以他们传讲的是什么？是混杂的，是混乱的，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他们很擅长呢，从圣经当中抽出一两句话，这里面拿掉一点，那里面加上一点，脱离上下文，来随意的发挥，篡改圣经的原意。他们所传扬的，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别的福音。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保罗在他最后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里面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吩咐，这是他离世见主之前所留给他所最爱的儿子，他要把教会托付的提摩太给他的话。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道。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在什么的社会潮流面前，要持守住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不能谬讲神的话。弟兄姐妹，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这些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的危险。说真的有吗？这个年代还有人自称是使徒吗？自称是先知吗？有。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大家知道在美国有所谓的新使徒使命，叫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Reformation 就是改革的意思， New Apostolic 就是新使徒的改革，英文的简写叫做 NAR。这就是一批自称为新的使徒、新的先知的人。如果你对他们有一些了解的话，你会对美国今天很多的乱象有很清楚的了解，就知道这个背后为什么美国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现象。那前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哈，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就是摩门教的主席，他们的 president 被他们尊为先知的，也叫牧师的 Russell Nelson 去世，101岁，很长寿。那再加上呢，几乎同时又在 Michigan 发生了摩门教堂的枪击事件，让很多人呢就再次关注起这个宗教来啊，摩门教。摩门教现在在全球有1700万信徒，在犹他州呢，有40%的居民是信摩门教。犹他州的两个参议员都是摩门教的。那问问大家，摩门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一夫多妻？不是，他们现在不实行，他们现在也是一夫一妻。是不是他们提倡的伦理道德，他们推动的社会运动是他们最大问题？也不是，摩门教反对同性恋，反对变性，强调道德的纯洁，他们重视 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提倡要诚实，要勤奋，要参与社区，这些价值观念。而且枪击之后呢，还有很多不少，为数不少的一些摩门教的信徒，他们捐款资助呢枪手留下来的遗孀和孩子，表现出他们的善良，他们是有良心的，有道德的好人，一般人做不到。那么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和三自教会一样，是根基的问题。摩门教是怎么来的？1820年，摩门教的创始人声称，他在异象中看到耶稣基督和天父，而且呢，还得到了一些金叶片，叫做 golden plates， 金的板或者叶片。然后他就把上面的文字翻译出来，就是摩门经。也就是说，摩门经就是按照他们的创始人就是这么来的。几年之后，有一个宗教就横空出世了。这个宗教的名字叫做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中文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你看哈，这名字里面有耶稣，有基督，有圣徒，有教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们根基是什么？他们相信摩门经也是神的启示，而且和圣经有同等的权威，这是他们的问题。虽然呢，他们声称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他们是在基督之外另立根基。神的话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但是呢，他们却试图依靠在耶稣基督之外的道路到神的面前，这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从表面看，圣经的很多教导和其他一些组织啊、团体啊、宗教，他们所倡导所实行的有某种程度的重合，即使是共产主义里面也有，对不对？刚刚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从大陆来，会发现圣经里面讲的跟我们以前被灌输的差不多嘛，这是有重合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教会的性质是属天的、属灵的，与那些公开的抵挡、诋毁和逼迫相比，比跟这些大家知道教会今天在世界上、在社会上是常常被讥笑的、被攻击的，对不对？被逼迫的。但是跟这些东西相比，其实呢，社会福音、文化福音、政治福音、国家福音、成功神学，无论是个人的成功、国家的成功，形形色色的这些像福音却不是福音的，更加的危险。因为有一些是我们很清楚的，有一些确实迷惑人的。这些假先知、假使徒、假教师，到末世还有假基督，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把别的福音借着他们所传的别的福音，要把教会呢从属天的地位拉回到地上来，让教会或者让我们只关注地上的事，以建立呢属地的国度为教会的使命。那由于呢属地的福音也好， 属地的国度也好，是需要用权力来推进的，所以呢，就必会激发教会对权力的渴慕。最好有牧师能够进入到白宫里面。旧约历史里面有一句话多次的出现，就是这句话：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即使是所罗门造了圣殿之后，在基遍仍然保存一个极大的秋坛。为什么要留这个秋坛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既求告耶和华，也求告外邦人的偶像，他们要留着这个秋坛好敬拜外邦人的偶像，指望呢这些偶像来帮助他们，祝福他们，这是神所最最恨恶的。这里面有三个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第一个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腓力四世，第二个呢是罗马教皇格列高利 Gregory 七世，第三个呢是也是罗马教皇是乌尔班二世。这三个人可以说哈，他们是重合在历史上哈是相交的，有交集。那个第一个人，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他在世的时候，一开始年轻的时候，他和这个教皇就是 Gregory 七世争权夺利，但是呢，那个时候他的势力不够大，也就是说，在这个权力的斗争中，他落了下风。到1076年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教皇宣称要把皇帝赶出教会，要实行教会的纪律，实行所谓的绝罚，就是断绝这个 communion， 逐出教会，逼着这个亨利四世公开的忏悔，求教皇赦免。那最后呢，教皇在最后一刻赦免了，把他赦免了。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做卡诺莎事件，一个罗马帝国不得了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国王在公众面前跪在教皇面前求他赦免，非常的羞辱。谁也没有想到20年之后啊，这个小国王当时他继任的时候大概只有4岁，他向教皇忏悔的时候20多岁，20年之后，他就像那个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一样，他反败为胜，权力呢倾倒在他的这一方，而教皇呢最后是悲悲惨惨的客死他乡。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继任的这个乌尔班二世他也非常的厉害，他间接地破坏了亨利四世的两个儿子跟他们父亲的关系。那到这个不是亨利啊，腓力四世，到腓力四世死的时候呢，就再一次被教皇绝罚，不能用基督教的仪式入葬。乌尔班二世是谁呢？乌尔班二世他非常的有手段，他通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大的提高了教廷在全欧洲的声誉，同时呢，他成功的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啊，这就是这三个人的故事。那这段历史啊，很狗血。那这段历史要教导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读这段历史，你很可能会想到主耶稣说的，我的国不在这地上。主耶稣来到地上不是要建造一个基督教国家， 我们的主他太了解人性了，他知道如果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去打造一个地上的国度的话，无论理想多么丰满多么美好，人心就会转向属地的事物。就像主耶稣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那些门徒还在彼此争论谁是老大一样。小苏前两次都讲通向伟大的道路，那个通向伟大的道路不是地上的道路，不是门徒当时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他们所要建立的国。在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丘坛，在这个丘坛上所崇拜的叫做权力。当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属地的国度的时候，教会的根基就偏离了基督这块磐石，十字架就被十字军所替代了，而神的儿女呢，必然会四分五裂，会失去神的同在。这是不是我们正在经历、正在看到的？神要他的儿女怎么样？我们一起翻圣经吧，我们又打到这个 slide 上面。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啊，谢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被我拿掉了。好，好，这里面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不是说有些信徒或者那些得胜者在大灾难之前被提了，所以可以免去试炼了，所谓的灾前被提了，所以不需要经历大灾难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忍耐的道，是十字架的道。在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神有足够的恩典来帮助那些信靠他的人忍耐到底。我们可以同样来看啊，还是约翰。约翰一共哈，这个免受试炼哈，约翰一共用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这里，第二次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约翰在启示录第三章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用了同样的句型，表达同样的意思，不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被提了，而是在试炼和患难中蒙神的保守，所以呢，那个恶者不能害他们，那个恶者不能碰他们，这是免受试炼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在逼迫患难中，靠着神忍耐的道，我们可以持守到底。神的恩典大过一切，神的恩典能够保守我们忍耐到底。那初代教会呢，在遵守神忍耐的道这方面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面对罗马帝国残酷的逼迫，他们没有抗争，他们没有发动社会运动，而是像主耶稣一样 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弱小无助的，是被讥笑嘲讽的，是发不出声音来的，是拿不到麦克风的，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但是呢，神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同在，神是他们的力量，神坚固他们的信心，以至于信主的人能够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他们能够把真理这个真实的信仰一直传递下去，一直传到今天。我们要尊主为大。基督赐给教会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属天的、属神的国度。这个国度没有边界，不分族裔、肤色、性别、社会地位，是合一的，是圣洁的。这个国度是爱的国度，因为神住在其中，而这个国度呢，就是神的殿，就是我们。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盼望，我们这一小群人在当今时代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不被假的所迷惑，不被那些像福音但不是福音的迷惑，成为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和诡计，愿神在我们当中能够得到一批属于他的得胜的子民，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建立在真的福音之上，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根基，使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单单知道我们是神的殿，而是我们每一次聚在一起就有神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这样来照主的话来建造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混乱，没有困惑，没有疑惑，就是单纯的信靠圣经里面的话，没有其他的，没有圣经之外的，是单单的单纯的在主的话的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把我们这个聚集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求你用你自己的道借着圣灵来洁净你的教会，来建立你的教会，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